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硅谷纵横，我是主持人以望，欢迎大家来到老钟的频道。今天我们来分享一篇文章，是关于未来的一些预测，来自微信公众号归心人，题目叫做微软下一个十年的想象力藏在 ChatGPT 里。老生常谈的人工智能技术去年终于在应用领域迎来了一次久违的爆发。先是从年初开始的 DALL-E 等各种 AI 绘画工具让每个普通人都秒变艺术家引发热议，年末 ChatGPT 的横空出世更是打破了人们对 AI 现有能力的想象边界。而对于 ChatGPT 等 AI 工具的爆火出圈，最忧心忡忡的是谷歌，最开心的则当属持续压住 DALL-E ChatGPT 的背后母公司 OpenAI 的微软。微软和 OpenAI 合作要追溯到2019年，当时微软向 OpenAI 投资了$10亿，并为其旗下的产品模型训练提供了全方位的云服务支持。如今经过4年的投入，微软的压注终于看到了成效。一直缺乏通用落地场景人工智能技术，由 ChatGPT、DALL-E 等产品打开了通道。而此时的微软也觉得是时候在 AI 上再添一把火，乘胜追击了。从微软最近的种种动向中，我们看到一场关于人工智能时代的产品迭代运动已经开始启动。 All in AI，微软旗下产品要全线嵌入 ChatGPT。 当地时间的本周二，微软 CEO 纳德拉正在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表示，微软正在迅速推进 OpenAI 的工具商业化，计划将包括 ChatGPT、 DALL-E 等人工智能将工具整合进微软旗下的所有产品中，并将其作为平台供其他企业使用。这些产品包括但不限于 Bing 的搜索引擎，包括 Word、 PPT、 Excel 的 Office 全家桶、云服务 Teams 聊天程序等等。下面我们来分别看看这些产品目前是想如何和 ChatGPT 等服务融合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优化 Bing 的搜索引擎。长期以来，谷歌都牢牢掌控着全球搜索引擎市场。微软的 Bing 虽然推出了很多年，但在谷歌的压制之下，一直都处于小众边缘的状态。但是 ChatGPT 的超能力让 Bing 看到了打翻身仗的可能性。跟过去搜索后直接显示链接让用户自己再去查询答案不同，ChatGPT 可以为搜索结果直接显示出更完整、更个性化的答案，并且还能附上信息来源，同时借助更强大的自然语言处理系统，为用户提供更精准的关键字的联想和推荐。微软使用 ChatGPT 的功能可以帮助 Bing 与谷歌的知识图谱相抗衡，或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搜索信息的显示方式，从而进一步改变搜索引擎市场过去的盈利模式。微软表示，最快将在今年3月底之前推出这项新功能。但业内人士分析，由于目前 ChatGPT 中还仍然不准确和一些歧视性信息的存在，所以很快可能会从 beta 测试和有限数量的集成开始。Azure 的 OpenAI 云服务，就在传出 Bing 将推出 ChatGPT 版本之后，微软在本周一也正式宣布推出 Azure OpenAI 的服务，允许企业将 DALL-E 等工具整合到他们自己的云应用程序中，很快也将提供对 ChatGPT 的访问。2021年11月，微软首次宣布推出 Azure OpenAI，允许企业和开发人员通过 REST API 来访问 GPT 3.5、Codex 和 DALL-E 等 OpenAI 的服务， 微软此前已经对这项 Azure 服务进行了一年多的测试，包括使用 Azure OpenAI 服务为 GitHub、Copilot 提供支持，帮助在代码编辑器中向开发人员推荐代码行 Power BI 使用 GPT-3 自然语言模型生成公式和表达式，即将推出的 Microsoft Designer 应用程序使用 DALL-E2 从文本提示生成艺术作品等等。微软表示，用户将能够很快地通过 Azure OpenAI 服务访问 ChatGPT GPT-3.5 的微调版本，它已经经过训练，并在 Azure AI 的基础设施上运行推理。目前，从 MoveWorks 等初创公司到 KPMG 等跨国公司，都在将 Azure OpenAI 服务的功能应用于如客户支持、定制化服务、搜索、数据提取和分类中的实践之中。微软表示，这是对与 OpenAI 持续合作的一部分。同时，为了更好、更负责任地提供人工智能服务，微软和 OpenAI 正在合作，仔细评估用力、学习和解决潜在的风险。ChatGPT 加入 Office 全家桶，除了 Bing 和 Azure 之外，目前微软还着手将包括 ChatGPT 等 OpenAI 的人工智能工具整合到 Word、PowerPoint、Outlook 等一系列的办公套件之中。而一旦进行了有效的集成，这未来将很有可能改变超过10亿人编写和演示文档、演示文稿和电子邮件的方式。过去两年，微软不断地在其生产力应用程序中使用了诸如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服务，比如在 Word 和 PPT 中使用 AI 算法自动建议图像和幻灯片字幕，使用 GPT-3 构建了 AI 驱动的自动完成功能，在 Microsoft Teams 使用 AI 来改善回声、中断和声音的效果， Microsoft Editor 使用 AI 来执行拼写检查、语法检查和文本预测来改善写作等等。最新消息显示，微软目前已经将最新的 GPT 聊天机器人模型，那目前还是 ChatGPT， 但很快就会成为 GPT-4， 整合到 Word、PowerPoint 和 Outlook 等生产力套件中。最新的 GPT 技术将允许用户运用更灵活的方式检索内容，同时最重要的是帮助用户快速生成个性化文本。也就是说，最近一两个月来，很多 ChatGPT 用户的用力都可能变成 Office 的一项新功能。比如当你生病想给公司请假时，你只需要输入给团队写一封病假邮件， Outlook 就能帮你生成一封完整正式的请假邮件。当你用 Word 撰写工作周报时，你只需要写入几个关键词， AI 只用花几分钟就能帮你主动写过去你可能需要几小时才能写的工作报告，你再在基础上进行调整修改就好了。目前尚不清楚微软会在何时正式推出这些集成了最新 AI 技术的生产力服务，但根据纳德拉的表态来看，这些工作正在微软内部迅速推进之中，而一旦达成，这无疑将进一步加深微软在企业办公技术方面的护城河。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欢迎关注我的公众号硅谷纵横，微信号 BAY-678，欢迎在微信上给我留言，告诉我你们的想法以及你们感兴趣的话题。我们稍后回来。
欢迎回到硅谷纵横，我是主持人以望董。今天我们分享的文章是关于微软的下一个十年要发展的是什么呢？那最近我们讨论的一个热点就是 最新出炉的引起轰动的 ChatGPT。 那刚才我们讲到微软它已经把这一功能要迅速的推进在它所有的比如说 Office 的全家桶啊，还有它的其他的一些云服务等等系统之中。它也打算再投100亿，因为微软坚定的看好 OpenAI。 自从2019年跟 OpenAI 建立合作之后，微软近些年来一直全力支持 OpenAI 的发展，不仅砸钱投资 OpenAI 每年在微软云服务上模型训练花费约为7000万美金，也几乎都由微软买单。作为回报，2020年 OpenAI 发布 GPT-3 之后，微软立马取得了独家授权，并开始在各个领域扩大跟 OpenAI 的合作，尝试将人工智能服务注入微软产品之中，其中包括基于 DALL-E 2的 Bing 自动搜索图片建议功能，帮助开发人员自动生成代码的付费服务 Copilot 功能等等。在去年年末 ChatGPT 爆火，用户快速突破百万之后，微软再次看到了人工智能技术的革命性潜力，于是也马不停蹄地加大了对 OpenAI 的投资，再度联合其他投资者加码100亿美元支持 OpenAI 的研究发展。此次融资之后， OpenAI 的最新估值将达到290亿美金。根据 OpenAI 最近几周发给潜在投资者概述其条款的文件显示，该融资交易的目标是在2022年底前完成。从目前被披露的投资条款来看， OpenAI 一旦成功，微软将会是最大的获利方。在收回投资之前，微软将获得 OpenAI 75%的利润。在微软收回投资后，交易将恢复到 OpenAI 所有权的结构，其中微软持有 49% 的股份，其他投资者持有另外 49% 的股份， OpenAI 的非盈利母公司获得 2% 的股份。目前还不确定 OpenAI 花在微软云计算部门上的钱是否会计入微软的盈利利润中。对于目前没有任何盈利还处在疯狂烧钱阶段的 OpenAI 来说，290亿美元显然已经是一个很高的估值了。但跟 Meta 当前斥重金压注元宇宙所受到的大量质疑不同，此次市场对微软豪掷100亿美元的做法普遍都持以积极的态度，认为这很有可能是一笔划算的买卖。因为相比于镜花水月的元宇宙，人工智能的爆发似乎已经近在眼前。最近 OpenAI 也在社交平台上表示，已经开始计划推出付费版本的 ChatGPT， 开始摸索商业变现模式，其中包括 ChatGPT Professional 专业版本以及每月订阅的服务等方式。虽然目前微软100亿美元的最新投资双方还未正式公布，但消息显示 OpenAI 已将允许其员工和早期投资者以290亿美元的估值出售他们的股票。当然，目前 ChatGPT 等工具要全面走向商用还面临着许多挑战。首先是准确性目前还无法得到保障，ChatGPT 仍然存在着大量将不正确的信息作为事实呈现的情况。比如此前 Stack Overflow 就公开表示将禁止 ChatGPT 的回答，因为很多的答案都是错误的。 Meta 去年11月也推出了一款大型科学语言模型 Galactica， 该模型的本意是帮助科研人员做信息梳理和写作辅导，但却因为出现了大量凭空捏造的离谱内容，仅上线3天就被用户骂到下架。因此，微软若要把 ChatGPT 作为一项服务提供给企业和个人用户，则必须也要解决内容不可信这个问题。此外，一旦服务开放，大规模模型的训练和使用成本将变得水涨船高， 到时候使用 AI 工具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是否能覆盖运行成本，还要打一个问号。不过在微软看来，人工智能的时代已在拐点。纳德拉在此次达沃斯会议上就表示，人们未来需要 ChatGPT 这样的工具来提高生产力，未来微软的每一个产品都将拥有一些相同的人工智能能力，让产品彻底改头换面。此外，微软的创始人比尔盖茨也在上周的 Reddit 活动上表示，相较于元宇宙和 Web3， 他认为人工智能才是接下来最重要最具有颠覆性的技术。好，刚刚我们聊到了微软啊，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一周发生在微软以及另外一家西雅图公司身上的大事儿，题目叫做西雅图不眠夜，微软亚马逊集体大裁员，同样来自归心人。西雅图和硅谷昨晚又是一个不眠夜，不止此前一直挥舞着裁员大刀的亚马逊，在今天终于把大刀落下，就连财大气粗的微软一夜之间也有样学样地发起了裁员预告，10,000人将在接下来的2个月内离开。2023年的寒意来的似乎也太早了一些。先看最新曝出将会大裁10,000人消息的微软。周三早些时候，微软首席执行官纳德拉在一封备忘录中对员工表示，为了使我们的成本结构与收入和看到的客户需求一致，从现在到3月底，公司将裁员10,000人，这约占微软22万多名员工总数的5%。被影响的员工将于周三开始接到通知，裁员会在3月底结束。这是微软历史上第二大的裁员，也是纳德拉接手微软后的第二次大裁员。2014年，在纳德拉出任 CEO 几个月后，微软就裁员1.8万人，其中大部分裁员涉及诺基亚的设备和服务业务。此次裁员虽然备忘录没有提及具体受影响的地区和岗位，但根据一份政府的通知显示，截至今天，微软位于华盛顿、雷德蒙德、贝尔维尤和伊萨垮办公室裁员878人。纳德拉在员工的备忘录中也写道，微软正在将资本和人才分配给公司的长期增长和具有长期竞争力的领域，所以将继续在战略领域招聘人才。正如归心人之前写的，微软下一个10年的想象力藏在 ChatGPT 里。人工智能领域近期的大爆发为微软业务带来了新的希望，也会是接下来微软重金压注所在。和很多互联网公司一样，在疫情期间，由于许多企业客户增加了技术支出，微软也招聘了大量的员工。在截止6月的2022财年，微软增加了4万员工，比上年增长22%，这使其总员工人数超过22.1万人，其中约45%的增长，也就是将近1.8万个职位来自运营职位，这使其超过了产品研发，成为微软最大的就业类别。此外，员工增长的很大一部分还来自收购，包括$197亿收购Nuance 增加的6500名员工，以及通过收购前 AT&T 广告技术部门增加的1500名员工。通过这次裁员，微软也成为西雅图最新一家进行大规模裁员的科技公司。除了我们接下来要提到的亚马逊以外，在西雅图地区拥有数千名员工的 Salesforce 最近也裁员了10%，一些科技的初创公司也在裁员。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欢迎关注我的公众号硅谷纵横，微信号 BAY-678，欢迎在微信上给我留言，告诉我你们的想法
以及你们感兴趣的话题。
我们稍后回来。
欢迎回到硅谷纵横，我是主持人以望董。那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讨论了最近的西雅图不眠夜啊，那微软跟亚马逊都宣布大裁员，微软也公布了给出的裁员的 package， 除了遣散费以外，微软将提前60天通知员工被裁，也就意味着将支付60天的薪水以及6个月的医保，6个月内股票将继续发放。此外还有职业过渡服务等等。我们再来看亚马逊，亚马逊的靴子终于落地了。早早放出裁员预告的亚马逊，这周三开始了新一轮的具体实施。根据周三提交给华盛顿就业保障部的信息，亚马逊已经在西雅图和贝尔维尤解雇了2300名员工。本月早些时候，亚马逊 CEO Andy Jassy将表示会裁1.8万名员工，预计将成为其28年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裁员。这次裁员主要发生在其人力资源和商店的部门。商店部门是指亚马逊的零售部门，它包括亚马逊的线上和实体店、第三方卖家市场和亚马逊的 Prime 会员服务。亚马逊同样是在疫情时期间进行了大规模的扩招，而这场大裁员于11月开始放出风声。第一波浪潮主要影响了公司设备部门的员工，其中包括亚马逊的语音助手 Alexa， 以及 Kindle 智能家居产品、 Echo 扬声器、健康设备 Hello 和家庭机器人等。那到了2021年底，亚马逊的全球员工人数从2019年第四季度接近80万人激增至160多万人。该公司还面临销售增长放缓、开支增加和经济前景恶化的问题。除了裁员之外，亚马逊还冻结了其他企业员工的招聘，放慢了仓库扩张的速度，并关闭了旗下的一些实验性项目。根据亚马逊全球零售总管和人力资源主管发给员工的备忘录，这轮裁员在美国、加拿大和哥斯达黎加工作的人应该会在周三结束前收到通知，中国员工将会在春节之后收到通知，可能是1月下旬或2月初。亚马逊中国员工们的春节可能要在忐忑中度过了。和微软相似，亚马逊的美国员工将获得60天的全额工资和福利，外加数周的遣散费，按照工龄来算，每年2周。以下是微软 CEO 致微软员工的备忘录全文，主题是关注我们短期和长期的机会。我们正经历着重大变革的时代，当我与客户和合作伙伴会面时，有几件事情是清楚的。首先，在疫情期间，我们看到客户加速了他们的数字支出，而现在，我们看到他们优化了他们的数字支出，以用更少的钱做更多的事情。我们还看到每个行业和地区的组织都在谨慎行事，因为世界上有一些地区正处于衰退之中，而其他地区正在预测着经济衰退。与此同时，随着人工智能的进步，下一波主要的计算浪潮正在诞生，因为我们将在世界上最先进的模型转变为一个新的计算平台。在这种背景下，我们作为一家公司必须努力在持续的基础上取得成果，同时投资于我们的长期机会。我相信微软会从中脱颖而出，变得更强大，更有竞争力，但这需要我们根据3个优先事项来采取行动。首先，我们将使我们的成本结构与收入和看到的客户需求保持一致。 今天我们正在做出改变。到23财年第三季度末，我们的总员工人数将减少10000个，这占我们员工总数不到 5%。 其中部分通知今天已经发出。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我们正在裁减某些领域的职位，但我们将继续在关键战略领域进行招聘。我们知道，对于每个受影响的人来说，这都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期。领导团队和我承诺，在我们完成这个过程时，我们将以尽可能最周到和透明的方式进行。其次，我们将继续投资于未来的战略领域，这意味着我们正将资本和人才分配给公司的长期增长和长期竞争力的领域，同时剥离其他领域。这是微软在47年历史中做出的艰难选择之一，以让我们这个公司在这个行业里存活。这个行业对任何没有适应平台转变的公司都是无情的。因此，我们在第二季度有12亿美元的支出，这些费用与遣散费、硬件组合的变化，以及我们创建更高密度的工作空间，以合并租赁成本有关。第三，我们将会给所有员工体面和尊严，并以透明的方式行事。这些决定很困难，但却是必要的。他们特别困难，因为会影响人们和他们的生活，而这些人是我们的同事和朋友。我们致力于确保所有被淘汰的人在这些过渡期间得到权力的支持。符合美国福利条件的员工将获得各种福利，包括高于市场水平的遣散费、6个月的持续医疗保险、6个月的股票奖励持续归属、职业过渡服务以及终止前60天的通知，无论法律是否要求此类通知。美国境外员工的福利将与每个国家地区的雇用法保持一致。当我想起这个时刻，即2023年的开始时，对我们的行业和微软来说，它就是一场好戏开演的时候。作为一家公司，我们的成功必须与世界的成功保持一致。这意味着我们每个人和整个公司的每个团队都必须提高标准，并比竞争对手表现得更好，以提供有意义的创新，让客户、社区和国家真正从中受益。如果我们做到这一点，我们将变得更强大，并在未来长期繁荣发展，就这么简单。我要向迄今为止为微软做出贡献的每一个人，以及我们规划未来道路时即将做出贡献的所有人表示最深切的感谢。感谢你们每天为微软以及我们的客户和合作伙伴所表现出来的专注、奉献和韧性。那这篇文章，这封备忘录应该说是微软的 CEO 奈德拉给全体微软员工的最新的一个备忘录，也就是关于这一次的裁员。那未来之后的裁员又将如何呢？我们拭目以待吧。即将到来的中国农历新年，在这里以望祝大家新春快乐，所念皆所愿，所愿皆所得，在2023阖家幸福，平安顺利。再次感谢大家今天的聆听与陪伴，我们在下周同一时间在空中再见。
欢迎大家关注我的公众号硅谷纵横，微信号 BAY_678，欢迎大家在微信上给我留言，告诉我你们对节目的看法以及你们感兴趣的话题。感谢大家收听硅谷纵横，我是以望，我们下次再见。